有告诉我们说我们前面会遇见什么，他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是怎么样的，他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你的一生都要充满我的同在，要充满你一生的途径，这是最大的应许。那么其实神已经把许许多多的应许赐给我们，包括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平安和什么和喜乐。今天早晨我们在我跟男爵我们有在一起，我们每天早上我们有一本小册子我们就一起读啊，在那个小册子的里面，他今天早上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说，你看见整个这一个世纪的运转，你看见神所造的星星月亮要比我们信实的多，而这是神的创造。虽然你今天仍然在寒冬的里面，可是你永远有盼望，知道春天什么要再来。而且这一个严冬，它的目的是为着预备你能够享受那个春天而来的那个喜悦。所以他在那里就再一次提醒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听到没？我真的觉得今天喜乐是神所给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力量，因为耶和华的喜乐是我的什么力量。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个忧郁症的人，一个有忧郁症的人，他最明显第一个所产生的一个现象是什么？是什么？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做，没力气了。弟兄姊妹，那个力气不是说你那个什么 physical 力量，你可以举多少重，不是，你就发现你没有力气了，你没有力气了。耶和华的喜乐，我们今天盼望能够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再一次来看见神为我们所做的所有一切的功。今天早晨我们会讲到说，他比约书亚更尊贵。我们读几处的圣经，请我们先来读希伯来书第四章，新约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从第八节读到十三节，第八节到十三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并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了那不信从的样子。神的道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就是在这一段的经文中间，最后还是提到了神的话，还是提到神的道。就是刚刚我们在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唱了一首诗歌，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什么得以自由。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那个灵是什么，是真理的灵，是真理的灵，也是耶稣的灵，也是那个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灵，也是那将喜乐油充满的那一个灵，就是同一个灵。那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还是要再一次来看见主的话仍然是我们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什么一个的武器。弟兄姊妹，我还是要盼望我们能够看见今天为什么教会在那么多年的里面，我们一直在每一个聚集的中间都似乎不离开 神的话，都不离开神的道，因为真理可以叫你我什么自由，真理能够叫你我自由。这里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都要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当你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想到什么。这次想到这句话，我就想到说，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们在做解剖，有一把刀，那个刀很小，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但是那个小刀快得不得了，很快啊，不像我们在家庭主妇里面那个砍骨头的那个大刀啊，那个不是那种大刀。那我们做解剖的时候，这种那个刀子小小的，但是非常的快，什么都可以把它解开，都可以把它破开。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神的话就像那两刃的利剑，可以将我们一切都显明在他的面前。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医治，目的是为了医治，叫我们能够得自由。我们再来读约书亚记，旧约约书亚记第六卷书，约书亚记我们读第一章，我们稍微读的多一点，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九节，可能读的多一点，因为我们需要把那个约书亚的背景稍微读一下。好，我们来一起读。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就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住，也必要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因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给你们为业之地。约书亚对流便人、加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面前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为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到 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还有下面19节没有了，那大概是我写错了还是不晓得。 OK， 好，我们再看21章，约书亚记21章，我们读第43节和45节，这是我们蛮熟悉的一段话，43到45。好，我们一同来读这三节的圣经。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所启示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世境平安。他们把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个人在他们的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好，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列了几个经文告诉我们神怎么样鼓励摩西，对不起，神怎样的鼓励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去征战，在前面让他们再一次看见神对他们的应许，也鼓励他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就是12个支派的，他们一起的去征战。在那个背景的里面，我们知道有两个半支派，他们到了约旦河东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个地方是什么，很好，我们就留在这里。可是当他们要跨过约旦河到约旦河西去征战的时候，约书亚特别的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的妻子儿女牲畜留在约旦河东，但是你们大能的勇士需要跟着你们的弟兄一起去什么，到约旦河西征战，这打仗是要一起打的。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要面对许多的征战，是我们需要一同来征战，一同来征战。弟兄姊妹，我最近我有一个感觉，我就想和你们分享一些的感觉。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一旦被 lay off 了，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很少几乎没有什么人第一个就来打电话告诉我们说，吴弟兄，我被 lay off 了，我需要教会为我祷告，好不好，请你为我们祷告。几乎没有，都是辗转辗转辗转从别的地方慢慢听到了消息，哎，吴弟兄啊，你知不知道某某某某弟兄 lay off 了，哎，我说是吗，啊，我还不敢直接的跟他讲，我也要拐弯抹角的去打听打听，哎呀弟兄啊，最近怎么样啊，哎，有的弟兄还好啦，那我就想说他还没预备好要告诉我啊，那在想了拐弯抹角到最后就讲出来了。那弟兄姊妹，我常常就觉得我们为什么对于这种事情我们会有这种的感觉，我们的感觉是什么，我们的感觉是什么，我们觉得我们被 love 了以后，我们觉得很什么，很丢脸，是以为我工作的不好，我不够努力，我不够怎么样，所以我被什么 lay off 了。那弟兄姊妹，我今天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其实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被 lay off， 其实有的时候跟你的工作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你的能力并不差，也不是丢脸的事情，只是这件事情很不幸临到你的身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比那些没有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幸福的多，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班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同的怎么可以征战，你不需要孤单， 你不用担心弟兄姊妹到后面指指点点你笑你，不会。今天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要用恩慈彼此来什么相待。就是我们没有被lay off的人，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比他们好比他们强，那是因为神的恩典。听众，我盼望神的儿女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上，我们在这一个的过程中间，我们是一同征战的什么弟兄，我们是一同征战的。所以不要让你自己单独，因为你一单独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什么就被攻击，你一个人在那里受苦。哦，弟兄姊妹不需要。所以不要怕，让教会知道，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好同心的为你祷告。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告诉我说，哎，吴弟兄，我们发现我们公司这里有一个 opening， 你知道不知道什么人有可以来申请的。我说我也搞不清楚，因为我的确不太知道，不了解你们工作的状况。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 net， 有一个工作网，有一个这个关怀网的时候，这个消息很快的就可以怎么样送出去，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单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可以不必孤单，因为我们是一同征战的。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和你们这弟兄一同征战，直到什么？直到你们完全得胜为止。弟兄姊妹，我们是与神的儿女一同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我盼望我能够把这一个观念放在弟兄姊妹的心中。弟兄姊妹，你不需要孤单，你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告诉教会，教会愿意为你祷告。我相信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愿意为你什么为你祷告，他们一有消息，他们会第一个就想到你，不然的话他们不知道你，他就连你 lay off 他们都不知道。盼望我们能够看见神告诉我们，我们要得着神所应许给我们这一切的恩典，是我们要一同什么征战的。好，今天我们讲约书亚，耶稣比约书亚大。弟兄姊妹，我们很快的能够看见，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我们看见约书亚里面记载的他们一共有几种的征战。啊，你看他打仗打了蛮久的，记载的也蛮多的，可是你会发现整个约书亚记里面的征战只讲了三个战，讲了三个战，最大的战役只讲了三个。第一个战役是什么啊？耶利哥。第二个战役是什么？爱城。第三个战役是什么？啊，激变之役。我们就来很快的讲一讲，请问耶利哥怎么打的？怎么打的？没有用过一兵一卒，他们就干什么？抬着约柜去绕什么？耶利哥，一天绕一次，第二天绕一次，第三天绕一次，连我说都觉得麻烦哈。那我这时候觉得，那个时候他们这个征战，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打的，每一天就去这么绕一次，然后回家也不讲话，也不出声，又要绕一次。哎呀，其实我告诉你，绕到第七天的是最累的。第七天绕几次？七次啊。而且绕的时候还不说话。哎，很累的呀。哎，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我们今天讲很容易啊。我们今天讲很容易啊。但是你去思想，仔细思想，他们那一次征战是怎么征战的？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就在那里围绕绕一圈。我们今天讲一下两秒钟一秒钟就完了，但是他们绕一圈可能要绕多久？可能要绕大半天啊，还要排队，对不对？还有规矩的，一天一次也就算了，到了最后一天要绕几次啊？七次。到了最后的时候他说，你们什么呼喊吧，就一呼喊怎么样，城就垮下来，他们就上去。哎，弟兄姊妹，他们用了刀没有？弟兄姊妹，我在想，其实他们不是不用刀，是因为他们什么？是因为他们没有刀。因为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因为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他们从为奴之家，然后又到了旷野地，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牧养的，他们从来没有做过农夫的，他们是游牧民族。 而且在那个时代正好是铜器时代要转变成铁器时代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在以色列人中间，除了那一个元帅和领袖有刀之外，其他的人都是没有什么，没有刀的，他们都是拿什么？弹弓。没有，就是拿那些什么农具的，就是农具的那些木叉子，那些弄那些东西的。而且他们中间要打铁要弄犁的时候要往哪里去？要往非利士人地区，因为那个制铁打铁的技术掌握在谁的手中？在非利士人的手中。所以你要知道，他们不用刀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刀，是不是因为他们不会刀，是他们根本就什么没有刀。所以他们用这种方法去的时候，耶和华为他们什么征战，他们就上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爱城，爱城的战役是怎么回事。哇，耶利哥这么大的城一下子就怎么样倒在他们的面前，然后呢他们就派了探子，我们下面要打个爱城了。那个探子一看就回来报告约书亚，约书亚没问题。因为什么？哎呀，这个爱城比这个比那个耶利哥什么呀小太多了，不养，就派两三千人去就够了。啊，这样子啊，好啊，就派两三千人去了。结果一去怎么样？大败，被杀了36个人，回来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哀哭。结果发现他们为什么失败？他们为什么失败？是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在当灭之物上怎么样取了不该拿的东西，以至于犯罪得罪神，而他们在那一次的战役中就失败。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常常叫我们属灵身上失败的，是因为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罪。其实那个罪还不是偷东西啊，那个罪是在什么？是在不听神的吩咐，没有把神的话当作话来听，所以失败得很惨。那他们怎么样？再一次研究，抓出了那个什么，那个取了当灭之物的，名字叫什么？亚干。我们到现在还记得他，很多圣经上人物名字都记不住，这个人我们要记住亚干。然后他们怎么对付他？拿石头活活的把他打死。哇，弟兄姊妹，律法是很可怕的。这个就告诉我们说，要对付罪是要什么？要绝对的把这个罪从他们中间出去。然后耶和华神告诉他们怎么征战，对不对？就他们在埃城征战怎么样？得胜了没有？得胜了。好，感谢主，他们又得胜了。第三次的战役是什么？是基遍的战役。刚刚打胜了没有多久，他们真的是正得意的时候，忽然就有一帮人就来到他们的中间，衣服破破烂烂的，胡子拉撒的，然后呢带着饼都是什么，就是发霉的，然后就来到他们的中间了。他说，哎呦，以色列人啊，我们知道神是如何的对待你们，神是怎么样的帮助你，你们实在太厉害了。我们是什么？听大老远听见耶和华神在你们中间的作为，我们就害怕，所以我们怎么样？就赶快来与你们求什么？求和平的。他们一看，这些人胡子也拉撒的，衣服也穿得破破旧旧的，连带来的饼真的都发霉了。他说，你们真的是很远的地方吗？啊，是，我们走了好几天的路来的。结果他们没有求问神，就和他们怎么样定了和平条约。到了第二天他们才发现，原来他们是什么？原来他们是当地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他们没有什么，没有询问神，他们没有寻求神。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虽然在那一次的里面他们做了这一件事情，可是却引起了当地许多的王就联合起来要来攻击他们，要攻击基遍人。因为当时的基遍算是一个蛮大的城，圣经上说他们的城好像什么，好像君王的京城一样，是一个大城啊。 结果呢，有几个王就起来了。在那一次战役的里面，耶和华神做了一件神迹，那个神迹是什么？是月亮和太阳停住，让以色列人有多一天的时间可以把所有的仇敌怎么样消灭。弟兄姊妹，整本约书亚记就最重要的三个战役就这么记载了。在这三个战役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件原则，其实所有的征战是谁在那里征战？是谁征战？是耶和华。其实你会发现，征战这一件事情不是你不是我可以征战的。请问我们所面对的仇敌是谁啊？我们所面对的仇敌是谁？是那个空中掌权者的恶魔，对不对？就是那个称为撒旦的那一位。请问撒旦是什么人？撒旦是何许人物啊？他是神所造的什么天使长，而且是所有天使中间最什么最美丽最有能力的。你今天要面对一个天使，今天对我们来讲何等难。天使你看得见吗？看不见。你怎么跟他打？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今天要跟仇敌征战，我们是对手吗？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但是我们怎么征战？是因为耶和华为我们征战。弟兄姊妹，我就说过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很喜欢看古时候的战争片。古时候的战争片比较有意思啊。啊，最近我听说那个赤壁下集出来了，对吧？啊，我看了上集，我觉得赤壁蛮好看的，我很想看那个赤壁下集，我还没有啊，我还想去看。你就发现古时候的人征战是怎么征战的？很简单，两军对峙，对不对？然后各出来一个什么？各出来一个将军，然后这两个将军在哪里骂阵，骂完了以后就开始怎么样？就杀，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哪一个人哪一个将军在这个两个将军对视的时候，哪一个将军一失败了以后怎么样？旁边那些小兵都看着，哎呀，我们的将军把对方的将军给砍了，然后我就干嘛？就上，干嘛？就上去了。因为什么？因为已经知道我已经什么，我们的将军已经得胜了。那些将军一看，哎呀，我的将军被杀了，我干嘛？赶快就跑。这就是属灵征战。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看着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是谁？耶和华，是耶稣。耶稣得胜没有？他胜了，他已经胜过仇敌了，对不对？他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什么世界的王，他早就已经告诉你了，他说我已经胜了这世界和世界上的王。弟兄姊妹，那你现在是兵，你当兵的，你要干嘛？干嘛？上嘛，怕什么？因为这次属灵的真的我们要看见。但是在约西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比约书亚怎么样更大。约书亚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在这个迦南地得胜仇敌？请问迦南的仇敌一共有几个？有几个族？这才有七族。七族是代表什么？七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是地上的完全。那么告诉我们说，所有今天在世上所有的仇敌都已经包含在这什么迦南七族的里面。约书亚都已经什么得胜了。兄弟们，请问耶稣得胜没有？得胜没有？得胜了。你是不是耶和华军队？那你现在该做什么？你该做什么？上嘛，上去嘛。兄弟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几件重要的事情，在这三个战役里面，让我们看见属灵征战。第一个叫做赞美，第二个叫做除罪，第三个叫做什么？神迹。赞美，赞美说到什么？赞美说神
你说的是，神你说的对，这叫做赞美，对不对？你怎么样赞美你的儿子？儿子，你这次考试考得真好，对不对？赞美他所做的，对不对？赞美他所什么？说是的，儿子，我真以你为傲，你像老子，对不对？这就是赞美嘛。赞美的意思，当你怎么样赞美神，你就说神，你所做的什么是对的，你是的，这就叫赞美。神说的，你同意吗？你不同意，那就不叫赞美。你如果要赞美，就说神啊，你是对的，你今天得胜世界，你得胜了没有？得胜了，神啊，你是得胜，并且是全得胜，并且是大得胜。我相信你的话，你说你要眷顾我，你就什么呀？你就会眷顾我。你说你已经应许把平安赐给我了，这个平安是谁的？是我的，我就要去得。什么叫做务必竭力进入那个安息？什么意思？就是当你没有安息的时候，你要到神的面前去求安息，一直求到你安息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安息。所谓竭力进入，就是这个意思。相信，相信，听懂没有？信心是一个征战。当神的话能够在你的里面，你能够信吗？你如果不信，你就要求主帮助你，让你能够相信。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就可以什么？你就得到真实的安息。因为神的话，两刃的利剑，要破开我们所有的心思与意念，就让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被仇敌欺骗的。当我们每次读神的话，我们就讲说，神说谦卑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哎呀，我们一碰到这个话，我们就很难了。那我们要虚心，不是我们就倒霉了吗？我记得我们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在小组里面读的时候，就读到这句话啊。你看耶稣的八福，就是告诉我们要虚心，要谦卑，要温柔，要哀恸啊，要清心，要使人和睦。然后这个东西，我们按照主的话去做，我们不是倒霉吗？倒霉不倒霉？怎么不倒霉呢？都给人家钉在十字架上了嘛，倒霉不倒霉？倒霉不倒霉？耶稣就是为着这样的缘故，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死得那么难看。请问他的门徒到哪里去了？他到哪里去了？都跑掉了。只有一个约翰来到他的面前，所有的门徒都跑了。而且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所有的门徒去哪里了？去哪里了？都跑了。他的大弟子彼得怎么样？哎，带了一帮人去打，回去打鱼去了。我真的觉得奇怪，你知道耶稣用几次来恢复他的信心？我所读的圣经里面，至少我看见三次。第一次向他显现，彼得在不在里面？在。那一个不信主的多马在不在？不在。第二次又显现了，多马在，请问彼得在不在？也在。还有一次在哪里？提比利亚的海边，他去打鱼去了，带了一帮弟兄们去打鱼去了。至少我们圣经里面看见神向他三次显现，你就可以知道彼得信心软弱，跌倒失败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耶稣需要用三次复活显现才能够挽回他。请问他的失败软弱会不会比你会不会比他好一点啊？我想，哎呦，今天只要复活耶稣向我一显现，我告诉你，我一定死心塌地跟随他到底，抛头颅洒热血，绝对跟随到底。你敢说吗？你敢不敢说？我就说过呀，你们都不敢说，我敢说。我那时候就这么说的呀，我说神啊，你我只要这一生中，你像摩西显现，像这个亚伯拉罕显现事，我不要那么多，我只要一次，我只要一次看见你，我的一生就归你。讲这话是因为你不认识你是谁，兄弟们，连彼得、耶稣都要三次显现，
才将他挽回过来。就是你不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你不知道，所以你很软弱，丢脸不丢脸？也不丢脸了，都很软弱嘛。而且你去读圣经里面，几乎没有一个不软弱的，其实都很软弱。弟兄姊妹，软弱虽然让我们觉得很难堪，但是感谢主，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你来到他的面前，他才不会给你这样的，嘿，你来了吧，我就告诉你啊，你还没鸡叫三两次之前，我早就提醒你了，你就三次不认我，而且是咒诅不认我。你看现在乖了吧，回来了吧。耶稣是这样吗？ No。 耶稣怎么样？耶稣主动的，主动的。当鸡叫三次的时候，你知道耶稣是什么反应？圣经，你们读了圣经之后有没有注意，当鸡叫三次的时候耶稣怎么反应？耶稣回过头来看着彼得。可是你不要忘记，耶稣早就说过了，你要三次不认我，但是什么？我已经为你祷告，而且告诉你，当你要回转的时候，你要什么？你要帮助那些什么失落跌倒的人。弟兄姊妹，你看神是多有恩典，他明明知道彼得会失败，会三次不认他，可是他已经先为他祷告，而且还要祝福他，使他能够成为帮助那些失败软弱的人。这是我们的神。弟兄姊妹，耶稣比约书亚更什么？更大，而且征战已经什么得胜了。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要成为什么？你的。那个什么叫做脚掌所踏之地啊？已经告诉你了，这个李峰娘是给你的，那你要做一件什么事？就来到李峰娘就走嘛，反正脚踏着就是我的，所以没踏就说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你有没有感受说，主啊，平安是什么？我的。你敢不敢说？要说，平安是我的，喜乐是什么？是属于我的。忧愁呢？不是。挂虑呢？都不该是我的。把它全部怎么样交给神。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什么得安息。你有喜乐吗？你有安息吗？你有平安吗？弟兄姊妹，你要得。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还在那里惊恐，天天看着股票，天天看那个报纸，哎呦，又这个这失业率又开始往上升了，该升的不升，该降的不降。那么你会发现我们的心就跟股票在那个指数在那里跌停涨，股票跌了我们也跟着跌，股票涨我们也高兴，股票一停我们也就停了。那么但愿这一位为我们征战的耶和华，他要成为我们的什么军队的元帅。你看见他已经什么得胜了。弟兄姊妹，几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赞美，第二个什么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罪从我们中间，特别是不幸的罪从我们中间出去，不要有任何的贪，不要任何的贪，不要任何的妄想，不当取的物不要取。第三，我们要看见神为我们什么？为我们行神迹。常常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这样的祷告：神啊，是我的跑不掉，不是我的什么我也追不到。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大胆的祷告，说若是我的，我就求你怎么样赏给我，若不是我的，求你保守我，我就是抢我都抢不到。凡是神所给的我通通要吗？我通通要。不是我的呢？我不要。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今天早晨要看见耶稣比谁更伟大，比约书亚更伟大。约书亚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征战得胜，得到迦南地，今天照样
耶稣已经为我们征战得胜，所有在他里面的应许都是什么？都是是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的心